分齐家啊，治国平天下，啊，这是一个人追求的一个顺序啊，要从一个人的心开始做，然后再修自己的身啊，再来啊建设自己的家庭，然后再往外扩张哈，才能够服侍这个社会。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啊，一个要服侍神的人。通常都要经历过一段啊操练的时期，啊，使他的灵性能够进步，然后神的呼召才会来到。有时候虽然一个人很有心做神的工，信心也很好，啊，那并不等于说他想要做工的同时，神马上就用他或者跟他同工了。我们从圣经的几个例子里面呢，啊，可以看得出来。神在呼召人，从这个旧约圣经看出来啊，有四次神在呼召人。那这个四次里面呢，最少有两次是神呼召人啊出来做他的工作。那在呼召这些人出来做他的工作之前啊，他们都有神都有给他们一段时间啊的一种属灵的操练啊，也就是灵修。今天主耶稣所要我们做的工作很多，但是做工的人很少。我们常常不是问吗？到处都是人，怎么做工的人很少呢？所以做工的人很少，就是能够真的具有属灵的条件合神心意的工人确实是不多。因此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神所呼召的人来学习到底神给他们操练什么。今天这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使我们能够装备自己，适合成为一个适合神所用的人。那如果我们真的是适合神所用的人那神的呼召一定会来到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一定会来到因为神是在缺乏工人教会是缺乏工人，神的呼召一定会来到因此我们重要就是要灵修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在以赛亚书的，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八节，第六章的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第八节啊，神出声啊，对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被我用呢？”那为什么神要呼召以赛亚？因为当时的世代神找不到适合的可用的人，所以神需要呼召以赛亚来被他所用那不过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的那个世代请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太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二节说：“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悖逆我。”第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一神呢，就是末世以赛亚他非常的感叹因为神告诉以赛亚，他说人好像比牛好像比驴还不如，因为有的人养牛在牛来的时候主人来的时候他会认识主人我嘴巴尾巴摇一摇那驴也认识主人的草他都知道主人对他有好处但是以色列百姓是被神所养大的 他们从出埃及一直到过走过红海，这一直到旷野路的生活，一直到过约旦河，这个一路都是神的恩典啊。那在进入迦南地以后啊，神给他们很多的祝福啊，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啊。但是以赛亚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百姓啊，对神的恩典啊非常的冷漠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因此啊，虽然从神得到很大的恩典，但是他们的生活啊，其实远离了神啊，他们的生活离开神，犯罪得罪神啊。所以从他们的生活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他们对神的爱啊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因此神一直叫他们要回头啊，但是啊，虽然很多的患难来，还是没有办法回头啊。那在当时这个世代里面呢，我的工人啊，在第九章啊，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哈，第十三节啊，说这个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的耶和华。十四节，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啊，中之与芦苇。十五节，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就是尾。十六节，因为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走错了路啊，被引导的都必灭亡。十七节，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险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话啊。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荣能不顺利。这里说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和尊贵人是头啊，那先知就是尾，在一日之间呢，他要剪除头与尾啊，中树与芦苇啊。因为这些神所用的人呢，并没有做一个忠心的工人啊，适合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走正路啊，反而引导以色列百姓走错了路，而且走进了败亡之路啊。因此神在天上非常的着急，因为他对他的百姓呢，这种爱，这种怜悯的心呢，实在是并没有减少。所以神需要再拣选人啊，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头啊，那神就要拣选以赛亚啊。那在神呼召以赛亚之前哈，我们看啊几件事情发生了啊。那今天这也让我们来想想啊，这个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第六章啊，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盖圣殿。在神呼召以赛亚之前，让他看到异象，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是非常荣耀、非常尊贵的一幅图画。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因此每一个人如果要看到神的形象、神的显现，大家都会被神的荣美所吸引，大家对神都有一种敬畏的心呢。所以神还没有出声呼召以赛亚之前呢，先显现给他看啊，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那人这个以赛亚看到神坐在宝座上啊，他对神呢啊，一定有一种吸引啊，被吸引的心，有一种非常尊重、非常渴慕的心呢啊。因为世界上最能够吸引人，就是天上的神呐。因此神还没有呼召以赛亚之前啊，让他有这个体验啊，使他对服侍神有一种羡慕的心。所以神一呼召他，马上说啊，主啊，我在这里啊，请差遣我啊。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啊，对世界上非常的努力，但是对圣公似乎缺乏这种奉献的心智啊？当然原因很多啊，但是我想也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服侍神的尊贵性啊，我们认识还不够啊。如果一个人在公司里面被提升啊，一直往这个阶梯一直爬，一直爬啊，一直爬到这个 CEO 啊，我想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啊。越出名的公司，你职位爬得越高啊，你得到越大的荣耀。当你的名片一掏出来，别人又会用很惊讶、很羡慕的眼光来看你。哦，你在这么出名的公司里面，你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啊！所以有很多人 啊，他们在这个事业上不断的投入，其实并不是缺乏钱啊，他的钱一生是用不完的啊。他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啊？一个是成就感，啊，第二个是虚荣心啊，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啊，别人能够尊重，在公司里面有权啊，那他认为这是一种哦尊贵高贵的一个目标啊。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认识了神啊，你就会发现，一个人能够被神拣选啊，能够来被神所用来服侍神啊，这是非常尊贵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保罗说：“我今日成为何等人，这是因为我蒙神的恩典。”哦，保罗本来是一个罪人，而且他说他是罪人的头啊。那以后他被拣选之后，不但他的罪得赦免，而且神赐给他使徒的职分。能够跟其他的众使徒啊共立在一起啊，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是基督的大使啊，为神的国在努力。因此保罗一生非常的感谢，他从一个罪人啊身份上被提升到啊一个神的使者啊，天上的使者，主耶稣的使者。他知道这是在灵界里面是非常的荣耀的啊，所以他对这种属灵身份的改变啊，保罗是满心的感谢，因为他认识神啊，他认识天国的价值，因此神要呼召以赛亚之前啊，让他看到主坐在宝座上。但是同时，第一节的第一句说：“乌西尔王崩啊，乌西尔王死了。”哦，这乌西尔王在当时是一个王啊。你想，一个人如果能够服侍王，这是何等的荣耀哦！好像说啊，现在美国的总统要呼召你进到里面当内阁，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但是乌西亚王一个国家的元首也会死啊，啊，这个表示这个荣耀会随着王过去都过去了啊。但是有一个主，有一个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是万王之王哦。那你能够荣耀，能够服侍他，这是很好的，这是美好的哦。所以先看到啊，他看到啊，一个国家尊贵的君王衰落啊，但是属灵的王却永远在天上享荣耀哦，让他对这个服侍神产生一种啊羡慕的心。好，那他这里说他的衣裳下垂遮盖圣殿，虽然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但是衣裳下垂遮盖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人跟神相会的地方，是人敬拜神的地方。神虽然非常的高哦，人虽然非常的卑微啊，在神的眼中好像没有一样啊，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污秽的啊，但是神的衣裳下垂遮盖圣殿啊，表示神的恩典、神的看顾、神的怜悯，并没有离开人呢。哦，这个就是神容易感动人的地方。哦，我们常常看到，当一个人往上爬了啊，越来越成功了，那这一种人，你会发现哈，在他的眼中啊，过去的朋友分量越来越少啊，因为爬得越高，你看下去啊，人就越小啊。你爬得越高，你发现站在地上的人呢，距离就越来越远，这是人之常情啊。但是只有神跟人不一样。当神爬到这么高，他是万王之王，坐在至高的宝座上，但是啊，他还是看顾地上的人，卑微的人祷告他还是听啊。那这个是神的伟大啊，神会吸引人的地方啊。那接下去啊，神就显现给他看，就是撒拉佛服侍的榜样给他看啊。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服侍都有一个榜样啊，到底什么样的服侍才是好的啊，才是善的，才是蒙神悦纳的。当然主耶稣来世界的时候，主耶稣就是最好的服侍的榜样啊。但是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啊，这神就显这个撒拉佛给他看了，撒拉佛怎么在服侍神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需要有榜样啊。那这个教会里面的榜样啊，有时候常常就是教会里面的圣职人员啊，然后负责人啊，宗教教育的教员，这都是服侍的榜样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责任非常的重大啊。但是我们要做榜样之前，我们要学习一个更高的榜样啊，使我们能够不断的进步啊。因此这个撒拉佛啊，在神面前的服侍就是啊以赛亚的一个榜样。那这撒拉佛本身的意思就是焚烧的意思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焚烧的意思。所以撒拉佛哦，我们发现了这个名字至少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火热啊，焚烧一定是火热的啊。撒拉佛天天看到神哦啊，因为他是在服侍神啊， 因此他看到神啊，他就火热了，哦，服侍神就火热了，哦，焚烧就是火热啊，哦，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他们要拣选这个七个人啊来管理饭食啊，结果我们发现这个七个人里面呢，啊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啊，因为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靠近看见好像火焰降下来啊，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会心里火热啊，你看主耶稣啊到了圣殿里面了啊，他说我为神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在烧啊，他为什么会这样感觉呢？因为主耶稣被圣灵充满啊，属灵火在他里面烧，他发现人到圣殿里面来最重要的不是在拜神啊，是在那里卖牛羊做鸽子卖买卖，在那里做这些啊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他心里就很着急啊，就把那牛羊赶出去，把钱都推出去啊，在那里洁净神的殿，这个要做万国祷告的殿。为什么主耶稣的心会去焚烧呢？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因此这个撒拉佛他在神面前服侍，他的心他这个服侍是火热的，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呢，要服侍神呢，应该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发现常常在教会里面要做圣工或者办一个什么特别的这些活动啊，查经班啊，刚刚开始都很多人，但是等到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常常会这样，当然不是全部了，人越来越少，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所发现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我们在办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圣工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一种好奇心来的我来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但是当这个圣工要求要牺牲，你要奉献要牺牲，那这个人就开始觉得说这个要牺牲，这个我很难呐，我对神的爱只能够做爱到方便而已，如果我方便了，我就可以了。那现在这个这样一直做下去，我不太方便，那不太方便，我就要额外拨时间，我就要额外开车，我就要额外牺牲，所以我只能够做到这里，我就 drop 了，我就从这个圣工里面这个计划里面我就出来了。所以一个人服侍神，如果是出于一种新鲜感、好奇心。这种心呢，绝对不会持久的，不会火热的。那只有一个人常常被圣灵充满浇灌，他的心火热的，他才会为神的事情心里着急，如同火在烧。因为主耶稣说：“我的食物是什么？遵循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对他来讲他的满足就是做成神的功。因为主耶稣如果有一天不要叫他不要做工，主耶稣可能很难坐立不安呐。”因为他的心好像火在烧一样。那我们今天呢，常常我们发现如果有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觉得担子很重，最好我就是来教会里面不要做事情，只是来这里听听道理，大家聊聊天就回去了这是最好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们缺乏这个火热的心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火热的心的话，我想圣工不需要安排，因为大家会抢着做，你心里火热好像火在烧一样，你坐着坐不住的你一定要想找圣工来做了主耶稣就是这样，保罗也是这个样子都是心里火热的所以撒拉佛他本身就是焚烧，就是火热的因此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服侍神的人心应该有一股热气不是外面的人大家都在做，所以我不得已，我不做我不好意思，这个服侍不能够蒙神喜悦的也不是说因为我被挂了一个身份我不得已的而是因为神这个灵在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心里有一种神的灵在里面火热在焚烧我们这就是撒拉佛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那既然是焚烧就是跟洁净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前面里面有说第四章以赛亚书的第四章第三节跟第四节以赛亚书第四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眷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就是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的必称为圣。这里说神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焚烧的灵因此一个人这个心要得到洁净需要有圣灵的火来焚烧因此这个圣灵就是会更新一个人的心所以撒拉佛在神的面前这是这焚烧的意思，就是表示他是圣洁的 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才能够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啊，来服侍神啊。所以在摩西写的这个五经里面呢、啊，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圣洁啊，因为我是圣洁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原因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因此，每一个人要站在神面前服侍啊，他必须是圣洁的啊。所以撒拉佛本身是火热的，也是代表圣洁的。这个就是每一个人要服侍神所需要预备的啊，需要是火热的，又需要是圣洁的啊。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呢、啊，如果希望每一个信徒都心里火热来服侍神，这个教会一定要推动祷告啊，一定要有祷告的这种啊这种安排啊啊。那如果这个教会里面的祷告能够推动到变成一种传统、一种风气啊，信徒来到教会第一件事情就是很想祷告啊，那你就会发现呢、啊。这个教会的圣功啊，很容易推动啊，因为一旦大家被圣灵充满，心里火热，什么功都可以推动啊。但是如果没有从这个祷告来推动啊，大家没有那个神的爱在感动，没有火热的心，你发现了、啊、安排表安排得很好，到时候就是很难了、啊，找不到人了、啊，推不动了啊。所以祷告是这个教会里面是教会火热，大家能够服侍神一个关键的地方啊，这一定要做。如果这个不做，没有办法推动教会圣功。就撒拉佛啊，是圣洁又是服侍的。好，那我们再看他怎么服侍哈。第六章，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啊，第二节，他说有六个翅膀哈，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啊，用两个翅膀飞翔啊。这里说撒拉佛有六个翅膀啊，用两个来遮脸，用两个来遮脚啊。这个两用脸跟脚跟遮起来，我们就认不出来啊。啊，到底这是哪一个天使啊？哦，所以这个脸啊，也是代表一个人得荣耀的地方，也是代表一个人的这个 identity 啊、哦，这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啊、哦。所以你在看这个passport 的时候，或者你的 ID 上面都有相片啊、哦，就是脸啊、哦。那一个人如果羞耻啊，犯罪被抓到了，这头发盖的啊，就衣服盖起来。那一个人如果啊得胜了，这脸抬得高高的啊，这个就是荣耀的地方。当这撒拉佛在服侍神的时候，他两个翅膀遮脸啊，脸遮起来，哦，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舍己啊，在神面前的一种舍己啊，使人看不出来啊，这个是哪一个天使啊？那两个翅膀遮脚啊，那脚在圣经里面也代表我们走过的痕迹，也是代表我们的生活行为啊，完全都遮起来了。因此，这个撒拉佛在神面前的服侍啊，是没有自己的啊，完全。让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啊，啊，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操练，非常非常不简单的操练啊，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成为一个器皿啊，达到没有自己啊，被神来使用啊，这是撒拉佛在神面前的这个服侍啊。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成为人子，我们看他也讲啊，哦，他说我所讲的不是我要讲的，是天父要我讲的。那我所做的不是我自己要做的，是天父要我做的。我不追求从人来的荣耀，啊，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啊，圣经里面讲他好几次啊，做完圣功他就想要隐藏起来，不愿意人知道，啊，所以主耶稣成为人，啊，他的服侍跟这个撒拉佛在服侍神呢是很相像的，啊，所以一个人在这个。在灵修的功夫上啊，要做到无我啊，无功无己啊，这个不简单呐，啊，哦，要完全就舍掉自己，我只是一个器皿，这样把神的工作做完了就好了，哦，这不简单了。但是撒拉佛遮脸又遮脚，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啊，哦。我们发现世界上有很多在要激励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啊，哦，都是挂头衔了，啊，头衔一挂上去啊，他拼老命都拼掉了。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身体已经不太好了，结果在台湾呢，啊，人把他挂一个这个狮子会的会长，哦，这个会长一挂下去哦，安息日也不必来了，哦，那钱就一直掏出来了，啊，哦，什么活动都可以办了，啊，因为他是狮子会的会长，哦，那这个长一挂下去就很忙了，啊，哦，那为什么人会想要做会长？因为这是一种名啊，哦，所以为了保住这个名啊，所以你就要努力啊，哦，那这也是推动的一种方法。我记得在阿根廷遇到一个姐妹的孩子啊，到我们教会里面得到圣灵，啊，但是得到圣灵以后就很少到教会里面来啊，就是 我后来就是听说他被选作什么，这个阿根廷华侨社区里面的什么会长。那这个会长一选到了以后啊，哇，他忙死了，哦，哎，因为有一个名在身上啊，所以他要到处去服务人呐，哦。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这个参与圣公的这种动力啊，如果是出于这一种啊外在的名的这种驱使啊，那我们的服事就没有遮脸了，哦，那我们的服事在神面前不是很美了。很可能我们是非常的热心啊，但是在这个热心的表面，那个最基本的一个动力就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答案就不一定在神面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了，哦。因此这个撒拉佛啊，他是遮脸又是遮脚，哦，这是天使的服事，哦，这是非常美的一个服事，哦。那还有就是两个翅膀飞翔啊，飞翔就代表速度很快了，哦，他要服事神，哦，神的旨意啊啊在天上是没有受到阻挡的，所以愿神的旨意啊降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啊，如同在天上，天上谁成全神的旨意，就是天使啊，啊，所以这个天使在服事神啊速度很快，效率很高，啊，这个就代表忠心了，啊，因此今天呢，如果我们大家把教会的事情当作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啊，或者把教会的事情当作我们公司的事情这样来办了，啊，我想这个教会啊，这个圣公一定会大大的改观啊，哦，所以这撒拉佛在服事神，哦，两个翅膀飞翔啊，速度非常的快，哦，这是撒拉佛的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哦。那我们再看这个撒拉佛在服事的时候，他的嘴讲什么，哦，第六章的第三节，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我发现这个撒拉佛在服事的时候，他嘴都是一直在赞美神、感谢神啊，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哦，所以一个服事神的人，哦，很重要，哦，除了这些心态上啊、动机上啊需要不断的调整之外啊，一个服事神的人啊，他要控制自己的嘴巴，哦，因为这个圣洁啊，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就是我们的言语，哦，所以圣经里面说啊，如果有人呢，啊，啊，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这个虔诚不是真的啊。所以真正圣洁啊，就是要用言语啊，也有所控制。因此，这个撒拉佛的服事很有力量啊。我们为什么知道他服事很有力量呢？第四节，因为呼喊者的声音啊，这个呼喊者就是天使啊啊，天使这样一呼叫，圣哉圣哉圣哉啊，门箭的根基震动，圣殿充满云烟。我们今天试着看，我们聚会完了，试试看，呼喊上看到有什么发生了没有？哦，但是这个天使这样一呼喊，哇，神的能力充满了，这个整个圣殿都在摇动，哦，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个服事非常有力量，哦，而且非常有果效，哦，那今天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你看彼得一次站起来讲道，哦，一次站起来讲道，哦，3000个人啊的心被改变了。这个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哦，保罗走到哪个地方去啊？啊，大家把他形容说啊，这是搅动天下的，好像瘟疫一样，哦，这个什么叫好像瘟疫？就是有传染性啊，哦，你看一个人如果很平庸啊，根本就没有传染力啊，哦，但是保罗为什么有这种力量啊？他走到哪个地方都带来一片逼迫，他走到那里就带来一片这个改变，信仰的改变，属灵的改变呢，啊？哦，就是因为啊。他的服事有果效，哦，他的服事有力量，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比起这些撒拉佛的服事，比起古圣徒的服事，我们发现我们服事缺乏力量，因为我们灵修不够，哦，所以这个我们的服事不缺乏力量，啊，所以这个天使啊一呼喊圣哉圣哉啊，殿的根基啊震动啊，殿充满着云烟啊，很有力量，哦。第五节，那时我说祸灾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的不洁的民中。因此当这个以赛亚看到啊这个天使的服事，还有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第一个反应啊就是说啊，我有灾祸了啊。那为什么我有灾祸？因为我是有罪的人啊，而且我住在有罪的民中啊。当以赛亚还没有看到这个异象之前啊，他对自己的罪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但是当以赛亚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异象一显现出来，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有罪了，哦，因此我们一个人呢，哦，要对罪要敏感，就是表示他要靠近神啊，哦。 如果一个人越靠近神，他对罪会越敏感，因此如果一个人、对罪不敏感了，就表示他离开神已经很远了，因为神就是光啊，你靠近神，神的光一照，连你内心隐秘处的一点一点点心思意念，连你内心一点点动机上的问题都会跑出来的。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所充满，跟神很靠近的时候，你发现罪在你里面隐藏不住，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罪，你是透明人、因为神要叫罪啊，圣灵要感动你叫罪、自己责备自己啊。如果一个人一生都不会感觉到我有罪，很可能他离开神很远，所以这个灵修的功夫就是对罪敏感，所以你如果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会感觉到我有罪，我感觉到没有罪就是我离开神很远，因此在这个社会上呢，不容易让人知道自己有罪，因为这个社会上一切都是相对的，不容易让人觉得知道有罪，但是神是绝对的，所以你一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发现我有罪了，所以人越想要去靠近神，你就越发现我要不断的调整我自己，因为你越想要靠近神，你越认识自己，你就越想要去调整自己，那这个灵性才会不断的进步啊！所以神还没有呼叫撒拉佛之前呢、借着这个意象让他知道我有罪了。圣经里面有记载，彼得当主耶稣叫他下网去捕鱼，捕网了一网鱼之后，他马上称呼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吧！他知道了耶稣之后，他马上就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对罪太迟钝，我们对罪反应太慢了。有的人做错的事情，有人在教会里面做错的事情，我们试着跟他谈，他会跟你反驳 argue， 这个有什么对，这个有什么不对。那有的人想完了，想错了，他就知道我这样想不对，他就会改变。那有的人正在想，他就知道我这样想不对，所以这个每一个人对罪的敏感度不太一样，这就代表一个人的灵程不一样，灵性不一样。所以这个以赛亚，神还没有呼叫他之前，神让他知道他有罪了，而且他说他这个罪就是嘴唇的罪，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人最容易犯的罪就是嘴唇的罪，那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后来第六节哈，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的跟前，手拿着红炭，是用火捡的，从坛上取下来。我记得前不久有一个慕道朋友，他常常去拉斯维加斯赌博，因为家境很好，他先生也不在，生活无聊，去拉斯维加斯赌博。那后来我们教会的信徒想要带他来慕道，我跟他见过一次面。他口才很好，都一直在变，所以我们发现了这个这么用心大概很难了，那后来有一次家庭聚会他得到圣灵了，一直感动流眼泪，哭得很厉害，隔一个礼拜我遇到他，我就在问他说你得圣灵的体验怎样，他就很高兴，我得圣灵的时候一直悔改，那灵言讲得很厉害啊，我得圣灵那个时候我好害怕，我问他你说你害怕什么，他说那个灵言出来我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一直讲出来，所以我很害怕，说我那个悔改那个罪全部都讲出来，周围的人都听到了，所以他很害怕还好那个是灵言没有人知道，那我发现这个慕道者改变很多，前一个礼拜之前他一直变，这个是我的嗜好我也没有害别人他对罪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就在他圣灵感动他降下来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开始悔改一条一条开始悔改，认罪悔改，流眼泪悔改变成对罪很敏感所以一个人一个人如果真的有神住在里面绝对不会对罪很迟钝的，所以会很敏感的那这个一个人对罪有了解之后，接下去就撒拉佛飞到我的跟前手拿红炭，用火剪的从炭上取下来，炭沾了我的口，说这个炭结沾了你的嘴，你的罪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到最后就是神洁净了他的罪，用炭火洁净了他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被神所用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施恩宝座的面前要蒙恩惠 那这个蒙恩惠是什么呢？就是赦罪的恩典。那做随时的帮助，帮助什么？帮助我们抗拒罪恶，那使我们能够常常生活圣洁。那这个以赛亚经历过这几个阶段，看到神，这个荣耀的神在天上坐在宝座上，非常威严荣耀，然后看到撒拉佛在服侍，然后看到自己的罪，然后对付自己的罪洁净之后，我们发现那个声音就下来了。第八节，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被我差遣呢？那这个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神在呼召以赛亚是有时候的。那在呼召以赛亚之前呢，神做了几件事情，让这个以赛亚刚好预备妥当，然后呼召就来到。因此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说不患无伪，患所以任啊，这是真的。不要忧虑说没有什么圣功给我做，为什么那个不给我做，这个不要忧虑啊。那忧虑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那个灵性达到那个阶段，能够来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圣功啊。我们如果真的达到那个程度了，人性达到那个程度，神的呼召就下来了，神的安排就下来了，这个是绝对不会虚假的啊。因为这个人的命运是操之在神的手里面的，是神在掌管的啊，神在运行的啊。这是第一个例子啊，就是撒拉佛的服侍啊，在呼召之前呢神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啊。那今天来做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很好的一个榜样。我想9点我们有20分钟的祷告，我们就到这里那明天我们来再查考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我们再来祷告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11节。不但如此，我也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要借着他以神为乐保罗在这里讲这个信仰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就是在洗礼的时候罪得赦免与神和好那下面的一个阶段就要借着基督以神为乐我想这是值得追求的我们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要以神为乐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发现没有然后就说那个没有 CD 活不下去，没有电视活不下去这个是在反映我们内心的这个心灵的空虚所以有的人你一个礼拜他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感觉但是如果一个礼拜电视坏了坐立不安回到家不晓得怎么过这个是常常是会有这种感觉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会太依靠这些世俗的娱乐了因为我们心灵很空虚所以 CD 一个买一个买第二个第三个跌了一大堆你还是得不到满足因为圣经已经说了这个世界的水喝了还会再渴你 CD 听了还会再渴你还要再想买新的但是有一个属灵的水你喝了就不会再渴就是圣灵圣灵的浇灌所以每一个圣工人员要学习以神为乐那如果我们学习以神为乐生活才会简单生活才会单纯如果你没有办法以神为乐那你就要以世俗为乐那以世俗为乐你就发现你要多买很多的娱乐器材你要多安排很多的这个在世界上的一些活动那你就发现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去买那个真的不能够真正满足的我在讲那个慕道者他一个女儿大概8-9岁他来教会慕道大概只有3-4个礼拜吧第一次到教会里就得圣灵了最近我听他妈妈讲说放学回来也祷告等一下做功课做一下也祷告吃完饭也祷告睡觉前也祷告说一天祷告7-8次他的妈妈就说我就看不出他有什么原因要祷告也没有生病生活也没有缺陷他妈妈这个台湾话说极度就心切了他女儿说祷告很有趣我想那个女儿就是回复到我们那个这个早期真耶稣教会那种信仰情况祷告是一种乐趣亲近神是一种满足所以说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些娱乐把我们胃口弄坏了有没有你看小孩子吃饭之前不能吃糖果是不是糖果吃了以后饭都吃不下去胃口弄坏了 我们现在这世俗的娱乐太多，胃口弄坏了，所以跪在神面前也没有胃口，不想祷告，因为胃口已经弄坏了，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恢复这种追求，属灵的追求，那以神为乐。我每一天呢，心里最满足的就是我能够亲近神，每一天最满足的就是我感觉到神跟我同在啊，那种内心有一种很甜美的感觉有一种很平安很满足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不是钱买得到的，是主要白白给我们的那这就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所以人要达到以神为乐，就是要常常亲近神亲近神那如果一个人能够达到以神为乐，这个人已经相当靠近神了所以你看夏天为什么夏天很热因为这个地球的离开太阳比较近为什么冬天很冷因为地球离开太阳比较远距离远那个光一下来就弱了弱你就会冷神就是这样，神是我们满足的来源。如果神全然满足我们你就会像耶稣一样世界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为什么世界在他里面没有吸引力？因为他已经被神满足了就没有吸引力了。那今天为什么世界对我们吸引力这么大呢？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被神满足所以一个人生活中是不是有神来的喜乐，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指标我们跟神的亲近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要常常追求以神为乐以祷告为乐，以唱赞美诗为乐以读圣经为乐，以听录音带为乐，以做圣工为乐那以这个同龄之间的属灵的团契为乐那这我们在这个以神为乐，我们灵性就会一直进步这是我们一定要追求的所以我们最后要留20分钟的时间来我们大家来好好的祷告来亲近神在这个圣工人讲习会里面我们早上最少有30分钟的祷告下午再30分钟的祷告晚上再有20分钟的祷告一共是80分钟了这样7-8天下来虽然不至于脸上可能不会发光但是灵性应该也是进步不少所以我们大家要把握这个祷告不是学习忍耐祷告是学习享受神要进一步从忍耐一直进到享受神那你祷告如果真的有享受了你回家自己就会祷告那如果祷告是一种忍耐回家你就觉得我不行。